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保护我们，谢谢你供应我们，谢谢你的眼目时常眷顾我。
求主你敞开你天上的窗户来倾福给我们，来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启示的灵和感动的灵。主啊，让我们所听到所读到的你的话语，主啊，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来供应我们，来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增长，也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经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祝福引导我们这堂课，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讲了雅各，那雅各的生命当中呢，有四个阶段很重要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讲到他的出生以及他的个性，他怎么样用欺骗的手段、诡诈的手段来得到他的长子名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讲到他因为他的个性这样子，神必须要使他受熬炼来管教他，所以呢，他在以后的二十年的生命里面，就在拉班的手下受到神严格的训练跟熬炼对付，来削减他，来磨练他的个性。然后二十年满了以后，上次我们讲到神告诉他说，现在你可以回到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了哈。那他要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有四个太太，十一个孩子，还有一些仆婢牛羊这样带着走。但是拉班舍不舍得他走啊？不舍得他走，因为他很清楚的看见神因为雅各而祝福了他，所以他想这下这个宝贝走了怎么行呢？所以去追赶。他去追赶的时候，神在梦中启示他，让他不要跟他说好说歹。拉班想要害他，想要控制他，但是神拦阻拉班害他，所以呢，他们就因为神的拦阻，所以拉班就为他们祝福，让他走了。那拉班的事情解决了。然后但是前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大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阶段，雅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他灵性的转捩点。那这个经历就是雅各怎么样经历破碎和神更大的祝福。上次他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但是接下来的是真正祝福吗？是二十年的逃亡生活，这一次他真正的得到祝福。那他怎么样得到的？神怎么样给他的？然后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他生命中第三个阶段，他经历生命的破碎，经历神怎么样破碎他的生命，而且经历到神最大的祝福。那我们看到他带着这些妻儿们往前走的时候，他这时候心里非常的恐惧。为什么？因为他要面对一个二十年前曾经他恢复过而声明说要杀他的那个哥哥。那这二十年以后，这个哥哥到底现在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怀恨他呢？还是要杀他呢？他心里非常恐惧，而且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他们都是妇孺啊，四个太太，其他都是小孩子，二十年生的嘛，都是十几来岁，那个时候约瑟差不多才只有六岁，那心里非常恐惧。这时候神就差遣天使来服侍他。32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天使来遇见他，然后呢天使遇见他的时候呢，就他的眼睛看到什么？看到马哈念。马哈念是什么意思？32章看到马哈念，马哈念是什么意思？上帝为他预备两队的军兵啊，来保护他，护卫他走，他眼睛能够看得到这个。你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下那里记载，以利沙有一次他的仆人早上一起来一看，哎呀，他说糟糕了，好多的军兵把我们整个城都围困住了，哀哉呀，怎么办呢？然后以利沙怎么讲？说不要怕他们，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然后呢，他就为这个仆人祷告，求神开他的眼睛。他开的眼睛，他就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满山满谷的火车火马在护卫着他们，所以神要开他的眼睛，他才能够看到。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讲说，天使是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所以天使都保护。所以你知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什么？第二天王问他，你有没有受伤啊？他没有受伤。为什么？因为天使封住狮子的口。在诗篇第八章第五节说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四面安营，要搭救那个敬畏他的人。所以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所以这个马哈念呢，是两 军的军兵哈，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保护、神的供应。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这时候的雅各跟他的家人面对以扫他的哥哥的危险，好，那他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他怎么办呢？他第一个先筹划，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要祷告，先筹划，筹划什么呢？就叫他的仆人先去，然后跟他哥哥说，你弟弟回来了，你弟弟的神很祝福他，他现在很多的牛羊，很丰富，很发财啊，那跟他报个信，然后去求和求恩的意思。可是呢，没想到他那个仆人去了以后，探探路，探探情况，探探他哥哥的心态，结果回来报告他什么？他哥哥回来说什么？说啊，你哥哥带着400个人啊，400个男人啊，奴仆啊，这个迎你而来了。哇，这个消息是恶信还是好消息啊？就是坏消息。哇，这时候雅各马上就害怕起来了。哇，400个人来，这个是欢迎吗？还是来杀他们全家呢？所以很怕。那是这个时候恐惧的时候，你看雅各他是很聪明，很有计划，很有头脑的人，他马上就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什么策略？把他们家人分成两队，好，那他那妾所生的孩子比较不喜欢的在前面，他最爱的呢放在最后面，然后如果万一他哥哥来杀他们的时候，他杀这边，这边还可以逃啊，也不至于被全灭掉啊，是不是？他第一个就是筹划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有点进步了，他第二个策略是什么？第二个策略就是祷告啊，他想到要祷告了。第三个策略呢是什么策略呢？就是准备厚礼去解他的恨。那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是记载在32章第9节到12节哈。这个祷告里面有7个重点，可以作为我们很简短，但是呢非常好哈，可以作为我们祷告的模式哈。你看他第9节开始，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看他把这个对象弄清楚了，而且他跟这位神到底有什么关系也讲清楚了哈，是我的主我的父的神，那今天你也是我的神，先这个神的位格跟关系弄清楚。然后第二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子去，我要厚待你。提醒神纪念他的应许，你要记住啊，这是你说的，我现在回来是因为听从，为了顺服你的话，纪念神的应许。你看像摩西带领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一直埋怨，一直反抗，一直背叛的时候，那神很生气，有一次要灭掉他们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祷告，也是说求你纪念你说要救他，要带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的，你现在把他灭了，人家以后四周的敌人都会讲，哎呀，你就没有办法把他带进去，所以才把他们杀在旷野。好，所以他是求神纪念他自己所说的话。然后第三呢，他说这时候他雅各是变了一个人，他谦卑他了，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怎么样？他说什么？我一点也不配得。这是他悔改的心，他谦卑的心，他现在知道他这20年是神从拉班的手下把他的财富抢过来给他，不是靠着他的智慧聪明才干而得的，所以他知道这都是神的保护，神的供应使他能够走到今天，所以他说我一点都不配得，他是认罪。好，然后第四呢，他为过去的恩典，他说以前你看我拿着一根杖过去的，他20年以后我带了这么多的妻儿跟财富回来，这是你的恩典，所以感恩的心，为过去的恩典感恩哈。然后呢第五点他怎么样？他说求你，你看他的祷告是非常的明确的，不是含含糊糊笼笼统统的，他明确他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他祷告非常明确。第六，他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他诚实的向神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内心真正的感受他说出来了，就像诗篇112篇第二节说，他向神吐露苦情，陈说他的患难，倾心吐意。然后最宝贵的一点是第12节，他最后一点他的祷告是宣告神的应许。他说你曾说 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如果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一次他们全家会不会被以扫杀死啊？不会，他宣告神的应许，神对他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祷告真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他祷告完以后不再惧怕，他去准备厚礼，这个是所有这个他准备的这个礼物是非常厚的，差不多有380头的那个牲畜啊，是很厚的礼哈。他预备好要去面对他的哥哥，然后这时候他预备这么厚的礼物，不是要贿赂他的哥哥，而是表示忏悔的心意，忏悔的心意。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如果有得罪人家，送人家礼物是为了遮羞的。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的妻子被那当地 的王亚比米勒裸去以后，他们发现是他们的妻子以后，他们就送给他钱，送给他牛羊来遮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有得罪人家，有表示歉意的，就给人家礼物，给人家金子银子或者礼物来遮羞来解恨哈。所以他这个时候送这么厚的礼物来表达他内心真诚的忏悔，他自己觉得他有亏欠他的哥哥。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为那些跟我们有嫌隙的人来祷告的时候，神会改变对方的态度，也会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再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雅各哈，他把他一生一世所有的本领才干都使出来了，他也把队伍分配好了，也祷告了，然后呢，第三呢，所有的礼物也准备好了，好，要这样子的来做。他觉得他所有的，但是在那天晚上要过河的时候，他要过河了，要过到对面去，那个是在加利利海跟沿海之间的一个两国渡口的时候，他把这些孩子跟太太都送过去了，剩下他一个人，一个人干什么？他还要单独的来面对神。他心里还是害怕，还是不能睡觉，那天晚上是很紧张的一个晚上啊，他还是不能睡觉。这时候呢，他就要来面对面的遇见神，这就是他在后来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毗卢伊勒。毗卢伊勒的经历呢，毗卢伊勒什么意思呢？毗卢伊勒的就是面对面的遇见神，就是神的面，就是神的面，他要看神的面，要面对面的遇见神的意思啊。和比尼伊勒的经历就是他面对面的遇见神，也是他灵性的一个转捩点哈。他尽了一切的努力还不能够释怀，还不能够入睡，所以他单独的来面对神。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人，这里说32章的第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这个人是谁？上帝哈，就是神自己。那为什么说是人呢？因为神现在来跟他摔跤的时候是用人的体力来跟他摔跤，所以才会败在他手下嘛。要不然如果是神，那为什么会跟他摔跤输了？摔跤什么意思？摔跤就是把一个人压在下面，他倒下去了，把他压在下面就叫摔跤。那如果这是一个人，后来我们明明看他就是神自己，是天使，是神自己，那为什么会败在他手下？他就是用人的体力，一般人的体力来跟他摔跤。而且在那个时候，雅各一定是认为这个是可能是以他的哥哥以扫所派来的攻击他的人，拼命的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抵抗，所以的那个人就败了。那个败的不是他，如果是神怎么会败在他手下，会败在人的手下？他是用人的体力，就像陈牧师以前是摔柔道的，他跟他四个女儿说，来，你们四个人来，我用左手让你们四个人掰手掰手，哇，他们四个人拼命跟他掰，然后他输给他，他们好高兴啊，哎呀，我们把爸爸打败了。其实他是让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天使是用人的力量来跟他争的时候，他是得胜，因为他这个雅各是拼了命的在那里征战，他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以扫他的哥哥所派来要攻击他的人，当然他为了要保命，他的力气是很大，他是很强壮，他的体力各方面都是得胜的，所以他就得胜了。结果呢，那个人看见哈自己胜不过他，就怎么样？这个时候神就知道了，你这个人啊，雅各雅各，你太顽强了，顽梗了，顽硬了。这个顽强哈，这个大腿窝的筋是什么意思呢？大腿窝是人的身体里面最强的一点。这个 突出点，他的突出点，雅各的突出点就是他的个性情非常的强，他要得到的东西他就是要得到，他不管别人的是不是受伤，要达到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他是一个很顽强的人，所以没有人可以制服他的，没有人可以使他顺服，使他倒下来，只有神。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大腿窝，在他顽强的大腿窝里面，在天然生命中最强的那一点把他扭了，扭了一把的时候呢，他正在摔跤的时候就瘸了，他的大腿窝就瘸了。那瘸了以后，那不是整身全身就软下来了，就没有力气了。但没有力气了以后，这个天使就很容易就可以走掉了。那为什么走不掉？为什么雅各抓住他说，你给我祝福，不然我不让你去。你知道现在雅各全身已经软掉了，大腿窝的筋被扭到，全身软掉，他怎么还能够抓住神？你就知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败在神的手下，人没有办法制服他，现在神祝福他的时候，他败了。他败在神的手下的时候，就是他真正得胜的时候。好，他服在神的手下的时候，就是他真正得胜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抓神抓得最紧。一个人被神制服了，被神打败了以后，他抓神抓得最紧，所以他抓住，紧紧的抓住。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要看到为什么一下又说人，一下又说使者，一下又他打败了，又还能够抓紧。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很深很深的经历，哈，就是除非神他自己伸手把我们的强点、生命中的顽强的地方折断了，啊，扭伤了，那我们整个人乱下来，神啊，我服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将我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才真正的这样，我们败在神的手下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得胜，真正得胜以后，才会紧紧抓住要神的祝福。要不然我们不会抓住神的祝福，如果我们不会抓住，你看会有多大损失。如果他没有抓住这个神的祝福，你就看，你记不记得那个主的门徒在以马忤斯的时候碰到主耶稣，对不对？跟主耶稣一起走，他们都认不出来这个是主耶稣在那讲话，结果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主耶稣要走了，他们说强留他住，跟他们住，强留他住的时候，后来他们就在一起吃饼，他眼睛就亮起来，就看认出来是主啊，原来主已经复活了，马上赶快跑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主复活了。如果那天他没有强留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走掉了，他们也就很伤心很失败的，哎呀，我们所跟随的三年半的主啊，就成为一个罪犯被钉死了，失望的走，对不对？所以强留跟抓住，这里看到说他这个时候他灵里面是非常的清醒啊，以前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怕别人伤心，他只问目的达到，他不问方法对错，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靠自己的聪明才干，他现在知道不是靠他自己的聪明才干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神是拣选那个愚拙的、软弱的，叫有聪明的、有智慧的羞愧，所以他现在完全看见这一点了。所以他本来开始的时候以为这是敌人以扫哥哥派来的，所以他竭力的抵抗，所以那个人是不能够胜过他的，他的力量多大。就像有一次门徒在船上摇橹甚苦的时候，耶稣走过来要帮助他们，可是他们以为什么？以为耶稣是鬼怪，有没有？耶稣说不要怕，是我是要帮助他。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在很艰难的困难环境中，是主来了，我们不认识，我们以为是鬼怪，好，就像他这样。然后呢，天使看到已经都挣扎了半天了，还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的，他的顽强点不会败，他就没有办法，就好，非要把他最强的点扭断，这时候他就软下来服下来，好，这时候他紧紧的抓住神。然后呢，我们看看他那时候抓住神的这里的描述，就是说他抓住神说，你给我祝福，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只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先知，他怎么描述当时的情况，第十二章四节到五节，他这里有很清楚的描述当时的情况，
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
第三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 哭泣恳求，他不只是抓住他，是在那哭泣恳求神要给他祝福，他要神的祝福，他知道自己的败坏，靠自己是不能够进入迦南神的应许的美地的，好，所以他那时候就知道，这个时候他完全依靠神了，完全依靠神了。他前面知不知道是神应许他，神要保护他，神明明说你回去，我要与你同在，他记不记得这件事情？记得啊，你说他祷告的时候都讲出来啊，可见他记得，可是他信靠了没有？没有信靠嘛，所以他才会害怕啊，还是没有信靠，还是要靠自己啊，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筹划啊，自己的策略，想要这样子能够胜过他哥哥，能够进去。但是现在让他看到，哦，是神啊，我没有办法。所以当雅各完全降服下来，完全的信靠神的时候，就认出来这个天使，这个是天使，是神，他自己来，他来是为了要祝福我，所以我一定要得到这个祝福。所以他紧紧地抓住神。那他当他跟他说我要这个祝福的时候，这个人怎么回答？先问他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让他自己想，叫雅各。雅各什么意思？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的意思。雅各的意思就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诡诈的排挤者，排挤别人，排挤者啊。诡诈的排挤者哈，你说他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所以这个代表他个性的这个名字啊，一定要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个性一定要改变，才能得到祝福。所以就给他改成什么名字呢？就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与神一同掌权，与神一同做君王，做王，一同管理，一同掌权，一同做君王的意思。不是靠自己了，现在不是靠自己，他知道现在靠他自己是他不能得到应许之地，好，所以完全他现在知道他长子的名分，他的祝福不是靠自己去争去抢去骗的而得来的，而是要靠着神。所以这时候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手里了。然后当他降服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了，好，他祷告就蒙应允了。你看他哥哥的态度的改变，他自己态度的改变，他先改变他自己的态度，他变得好谦卑哦！你看，他就去举目看以扫来了，他没有躲，没有逃，他去迎接啊！是怎么样迎接啊？他一直称他自己是仆人，你是主哈、啊，仆人是主哈、啊！你看33章开始，然后他这个一路上一连七次的怎么样？向他哥哥俯伏下拜，你知道这个礼仪是当时这个仆人对君王的一个礼仪，才会讲一次七次的这样俯伏下来。你看他多降卑自己，谦卑自己哈。然后他还会对他要送他礼物的时候，哥哥不肯受的时候，他说哈，第33章10节，他说：“求你从我手下收下这个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怎么样？如同见了神的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比奴伊勒的意思，比奴伊勒神的面，我见到同一个字。见到你这样见到神的面，因为他知道他亏欠他。当你见到一个被你所亏欠的人，你就看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所以说好像看到神的面一样，就想到自己的亏欠就战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也真实的悔改，看见自己的错哈。所以当我们谦卑尊敬在上的人，比我们在上的他是他的哥哥，在上的人不管这个人多坏，当我们谦卑尊敬的时候，神会改变他。这里让我们看到雅各就是这样，他谦卑下来的时候，神改变他哥哥的心。好，所以你看他们就和好了，抱着一起痛哭。这个20年以后，两个仇恨的兄弟终于在神的作为里面，好，他们两个兄弟抱着痛哭，多么美的一个和好的一个图画，是谁做的呢？神做的。所以这时候雅各他真的体验到，哇、哦！我一切的筹划，我一切的计谋，我一切的预备，我一切的策略都是白费的，只有神动一个手指头改变他哥哥的心就好了嘛。你是这个排队排几个队伍啊这个礼物啊，这都没有用，只有神。所以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神做工是很简单的，他改变他的心就好了，不是在外面你有多大的预备。所以这时候雅各真正认识到他自己过去的辛苦忧愁劳苦一切都是白费的，不需要这样子做人，不需要这样子依靠神的心。 所以他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就看到这是雅各第三个阶段的生命所经历到的。然后最后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雅各变成成熟的雅各。好，他怎么样成熟，然后在埃及住了17年，好，这个以后我们再讲。但在这个讲这个、他第四个经历之前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附录哈。我们在讲到他的第四个生命的经历的之前呢，我们要来看看圣经中的一个附录，创世纪第34章哈，这个雅各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个不幸的事件，雅各家他们家中发生的不幸的事件记载在34章、38章。我们先来看这个。那么34章、38章是这两个很丑的家门的不幸的事件，为什么会记载在他们这个先族的这个历史里面？这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然后他雅各他回去了，好，现在跟他和好了以后，他哥哥本来说要保护他，跟他一起走嘛，他说不用，他经历到是神的保护，神也差两兵要保护他了，所以他说不用，你先走，我们慢慢走。他就停下来，停在哪里呢？就是示剑那个地方。示剑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繁华的城市，所以他停在那里，其实他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啊？你记不记得他20年前要去的时候是在哪里遇见神，哪里立住的？伯特利，对不对？那你遇见神，然后那立住用高做个记号，将来我要回到你，如果跟神说，你如果带领我平安回到这里，我就要以你为神，我要献十分之一，我要这个是神的殿。然后神告诉他，你回到伯特利去，他的目的地是伯特利。可是呢，他停留在世界，一停留多少年呢？你知道吗？10年。因为那个环境不错，很舒适，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一待呢，就待了10年了，以至于雅各的灵性渐渐的衰退，然后警觉性，灵性的警觉性不够，所以就发生了他的女儿迪娜这件不幸的丑事，好，就出事情了，好，所以说一个人有了很丰富很高的属灵经历以后，绝对不能够自满。不是说你有了很高的属灵经历，你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一帆风顺了，不是这样子。所以在34章、38章记载了雅各他们家所发生的不幸的事情、丑事，说明他们在这个为什么要记载下来？说明他们那时候住在这个异族外邦啊，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拜偶像的人，他们的这个男女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都是非常淫乱的，都是很不好的。那这个是周围的人给他们很大的影响，伤风败俗的影响是他们无法抵抗的，因为他们人口比较少，然后那些人四周的拜偶像的人比很多，所以这些伤风败俗他们没有办法来抵抗。这也就是神后来为什么兴起环境要把他们整个家族的人搬家，搬到哪里去？搬到埃及去。埃及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但是呢，神又用祭来保护他们，叫他们跟埃及人最讨厌那个牧羊人，然后他们都是牧羊人，所以就拨一个地方叫了哥珊地，叫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神保存他们的这个文化，还有呢，神在那个地方训练他们不受外界这个异教徒的影响，保存这个选民的纯种，你知道吗？所以神的作为实在很奇妙。所以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两件丑事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你看到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抵抗四周围那种伤风败俗，而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神一定要兴起环境，只有他们大搬家，70个人，那时候以色列70个人搬到埃及的歌山地，在那里神训练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扎根啊，要不然他们就会被同化。那神的选民被同化了以后，弥赛亚就不能来临，这就是撒旦一直的作为哈，让我们看到。所以呢，在这两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家门不幸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迪娜出事情了。这个迪娜出事情，当然他的父亲是有责任，他没有警醒，不够警醒，没有全家的依靠神。他一个家长，他有权有责任要为儿女选择居住的环境的安全。所以我们中国有孟母三迁嘛，对不对？他住在那种淫乱的环境，居然待了10年。而这个时候迪娜他差不多13岁到16岁之间，那他一个人 不应该出去。他出去，根据他们犹太人历史学家的记载，是他那天去是要参加他们这些异教徒当地的教徒所办的一个筵席。他办了筵席，他就有那么多的哥哥，他不应该是单独去的。因为在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只要说看到一个女孩子他喜欢，而且他是单身的话，他可以随意娶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他到了一个地方就要骗人说这个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妹。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看上喜欢他们就可以拿走，你知道吗？然后如果是发现他有丈夫就把他丈夫杀掉，所以他才两次都要撒谎。所以他们那时候人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迪娜他单独一个女孩子出去，他是非常的大意，而且没有智慧，他自己有责任，对不对？然后发生了这件丑事以后呢，对方这个事件这个男孩就要来求婚了，而且提出一个意来说，我们就两下合为一家人，我们也欢迎你们，你们也欢迎我们，你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也可以嫁给你们的儿子，有没有跟他求和？这种提议能不能答应呢？你看这个提议在背后有撒旦的诡计。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样子一来，这个两族的人，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民雅各的后代就跟这些外邦民族怎么样合而为一了，然后就被同化了。将来被同化了以后呢，神的选民就被整个污染了，然后弥赛亚能不能来临就不能来临。你就看到说一路上神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应许弥赛亚要降临，一路上都有撒旦的破坏，都有撒旦破坏。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诡计，所以他们是绝对不能顺从的。但是这个他的两个哥哥西面跟利位啊，他就用一个计策策略来报复他们，把他们全城的人都杀了。啊，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他是以恶报恶，没有以善来胜恶，这是不对的。所以呢，雅各就严严的责备他们，说：“哎呀，你这样子做，我就在这里有臭名了。那我们人生这么少，一定会被人家灭掉了。人家会来再来报仇，四周的邻居会来报仇，会呢。”雅各，你看到这个时候，他的生命还是没有到很成熟，他所想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危险。可是呢，你们有没有看到？往下看到四十九章，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两个孩子这个恶行，这样子把人家通通灭掉的时候，他是说我的心啊不要与他同谋啊，我的灵啊不要跟随他们。这个警戒后世的人，这个行为是神所痛恨，太残忍了，太残暴了，就不要跟他们同谋，不然什么。那个时候的雅各是非常成熟的雅各，你看不一样，是讲的话不一样。所以呢，雅各就责备他这个两个孩子。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五章的第五节，如果不是神伸手保护的话，他们真的会被邻居灭掉了，因为他们人口那么少，然后这么残暴的行为，是神保护他们。然后呢，我们有看到这个西面跟利位，他们两个人回答什么？他爸爸责备他，你们这样这么残忍，他们回答什么？他们的回答就说，他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当作妓女？意思说他们先错的，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我们犯罪的理由吗？是不是我们犯罪的理由？不是，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什么？说我们叫我们不要以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然后要听凭主怒，不可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嘛。他没有听凭主怒，所以每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要为自己负责任，不能说因为他错，所以我才这样。那他的因为不能成为你的所以，好，神还是要对付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卫，扫罗王那样的逼迫他，追赶他，要杀他。他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敢不敢杀？他不敢杀。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岂能杀他而无罪呢？行，所以他后来做王的时候，他良心是清洁的，是没有亏欠的。但是我们看到从雅各的遗言里面，49章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那遗言里面再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个恶行也受到神的惩罚。后来约瑟不是把他们留在关在监牢里面，是关谁啊？关这个西面，对不对？因为西面也是在卖约瑟的事上也是主谋啊，所以他是被关被留在监牢。然后他后来最后也被犹大支派所灭，所吞灭了。然后利未支派呢，为什么神还用他？因为他们后来悔改，他悔改了以后就是他们虽然神派定利未人没有产业，但是因着他们的悔改，神还是神的殿成为他们的产业，并成为祭司的支派。 这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件事情以后，神就呼召雅各，让他呼召他的全家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自洁，认罪悔改自洁，然后命令他们，35章第一节说，你们马上给我回到伯特利去，不要再停留在这个地方了啊！然后做几件事情呢？第一个，命令他们什么？除偶像。你看他们是敬畏神的家庭，为什么会有偶像啊？你记不记得拉结他们回来逃跑的时候还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对不对？然后当地人的耳环啊，这个手镯啊，都有那种戴了以后会有好运啊，会什么这种迷信的东西在里面。雅各叫他们通通交出来，通通交出来，通通除掉，除偶像，要洁净他们家，洁净哈，因为神的话要我们远避偶像。我们不知不觉，不要以为你家里你是信主的，你就没有偶像。有时候你去旅游啊，或者去哪里啊，人家给你这个偶像，做成耳环，做成手镯带回来，啊，这些都是神不喜悦，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我们就要解除。你仔细的去看一看你的家，有没有无意中或者是别人送给你留下来的这些偶像，要他除偶像哈，然后自洁，要他们自洁哈，然后第三要他们赶快到神的殿哈，伯特利去哈，使他们经历主宝血的洁净和救赎，除去灵魂体一切的污秽，就往伯特利去足坛了，敬畏神。然后第四，神就重新再跟他申诉他的应许，重新给他们祝福。这是35章9到第12节呢，是神向雅各第四次显现，再重新讲他的祝福哈。然后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第38章犹大的婚姻，记载犹大的婚姻哈。犹大的婚姻，他是娶了当地的迦南人，他们是拜偶像的民族，所以也是淫乱的民族，娶了当地的女子来进入他们家，所产生的这个影响，罪恶的影响，罪恶的污染的影响的后果。然后为什么要记他玛的故事呢？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为什么这个理由，为什么记载这个他玛的故事的理由，这个是很丑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记载这个故事呢？第一点的理由让我们看见他玛哈，他被列入弥赛亚的族谱里面，他是一个外邦女，但是只要他有信心，他也能够领受神的恩惠，好，把他列入神的家谱，就像路德，就像拉合，因着他们的信心也被神接纳，也有神的恩惠。那第二点呢，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雅各家跟外族通婚了以后所产生的恶果，这也是在旧约圣经里一再的提到，以斯拉先知一再的责备禁止他们不要与外族通婚，不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一直到新约通婚这样的产生的恶果哈，的情形让我们看到。那第三呢，也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必须要尽速的搬到埃及去的紧迫性，好，远离这个异族的腐化，使他们能在神的真道上在那里扎根。这些异族的腐化，你看他们的婚姻制度是很不好的，就是一个哥哥如果死掉了，弟弟有义务要跟嫂嫂来给他生子，那为什么他的这个弟弟跟这个男不肯呢？因为如果他哥哥还是没有子的话，那继承权就落在他的身上，你懂吗？所以这就是他不愿意的原因，他自私。好，第三点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民必须尽速的迁往埃及地区的紧迫性，使他们远离这些异族的火化，使他们能够在真道上扎根。然后第四点呢，你看38章跟39章成了对比的，在男女关系上成为对比。39章是记载约瑟他在男女的关系上是怎么样的圣洁，所以他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的品格，更显出这个约瑟他出淤泥而不染，他也是同样在这个家长大的，可是他的男女关系这个品德上是多么的高洁，这不一样哈。那好，第二点我们来看38章的重点，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犹大与异族通婚，生下三个孩子都是败坏的儿子，不好的孩子。然后第二点呢，让我们看到说，他玛跟他的大儿子结婚，他大儿子死掉了，第二个儿子也死掉了。第二个儿子死是什么原因死的？老大老二两个儿子都死了，是什么原因死的？都是他们自己的恶而死的。可是这时候你知道犹大有一点怪这个媳妇，把他这媳妇看成是扫把星的，你看，所以他第三个儿子就不 不愿跟他有关系了，因为想要这第三个儿子也给他害死。所以这个犹大他没有怪他自己儿子行为不正，他还想要怪这个媳妇，所以他不义嘛。所以呢，他以为把他看为是扫把星，可是呢，神却因为这个他嘛，他心中有一个渴慕，他是外邦人，他只有渴慕，渴慕跟以色列民连结啊，要在这个家族中有份，他知道这是神的选民啊，要得到这个神的福分，所以他就要想尽办法来得到一个孩子，好，来在这个家族中有份。所以呢，他就第三，我们就看到他嘛的计谋。他用计谋哈，虽然他这个计谋也是骗人不好的，但是呢，他的心是被神看中。所以第四，我们就看到犹大的悔改。犹大怎么悔改？他首先一听到说，哦，你他妈怀孕了，他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把他抓出来，用石头打死。因为所有的淫妇在那当时都要用石头打死的。到后来他发现他的媳妇是怎么怀孕的，哈、哦，他马上就说，他比我有义，是我的错。他看到自己的不义了。他没有照着当地的风俗所应该有的权利来给他的媳妇，他还想把他自己两个坏孩子的恶行归罪给他嘛，然后不给他嘛留后，所以呢，他觉得自己是不义啊，看见自己的罪。后来第三点，我们就看到这个四重点后第三个大点，我们看到他嘛生了，最后就怀孕生下来两个孩子，三生子啊。那其中一个呢，就成为大卫弥赛亚的祖先。好，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哈，在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就是他的名字在里面。所以，因为信心，因为属灵的渴慕，而能够被纳入弥赛亚的族谱中。所以，她也是一个蒙福的女子。她嘛，好，在人看，在外边的条件来看，她是没份的。但是，因着她心里的渴慕、相信，所以她也被纳入这个族谱中，得到这个福分。好，所以这是第34章，我们跳出来这样先把它解释。然后呢，最后一个人物，除了我们要最后还要看看这个雅各，成熟的雅各生命中第四段他怎么样成熟。那从第49章50章我们就最后看到他怎么样成熟。这之前呢，我们要看约瑟的故事。好，那所以现在呢，请那个雅茹先来讲一讲他读约瑟的故事，他的领受，他的最感动他的地方看见，好不好？
我自己在读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在看雅各跟约瑟的那个过程，就好像约瑟，如果把约瑟生命当作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很一直在跟神，就像刚刚师母讲的很顽强，然后一直在跟神摔跤的那个征战的过程的话，其实我觉得约瑟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完全顺服神，就是他完全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不管是他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他都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一个怨言。就是你可以再看我自己在看约瑟的故事当中，就是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一句的怨言，可能我们早就会已经那个开始抱怨很多，可是真的他就没有怨言。那我自己会把约瑟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来看，那我觉得这三个阶段就好像那个兴旺爱的就是最大的一个表现这样子。那他第一个阶段那个信心，就是像说当他做那个梦，就是做两个梦，第一个梦是就是约瑟梦到说那个他哥哥会被他管理，然后第二个梦是梦到说日月星辰都要跟约瑟下拜。那当我在看到这两个梦的时候，一般的人像我以前第一次看到，我会觉得说好像奇怪，他怎么那么会炫，就是好像会有炫耀还是怎么跟哥哥家人炫耀。可是我发现不是，我自己后来这样读了以后，我自己这样在这一年当中就是经历神之后，我发现他的信心的展现就好像是当我们看到就是神跟我们说他要把，就是耶稣不是跟我们说他把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我觉得那个信心就好像当他做那个梦，他知道是神给他的，他就毫不怀疑的就接受，就像圣经里面讲不要怀疑只要信，他在那个当中没有一点的怀疑，他就是相信那就是给他的梦。像我们平常我们可能会想很多，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可是他却毫不怀疑的就接受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信心最大的表现，他 他就是单单凭着，虽然他还没看到，可是他就是凭信心接受。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然后我自己看到，就是像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可是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约瑟是很讨神喜悦的。对，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这边是可以看到他的信心。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也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他也有提到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哦，我直接念给大家听，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也是他就是凭着眼睛没有看见，可是他就相信，他知道这是神从神来的应许，所以他就接受。那我觉得就是在他就是圣经当中就是最开始跟最就是结束对他的描述，从头到尾，然后就是用信心来包含他整个生命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盼望，就是从他就是被兄长陷害，然后卖到埃及，然后一直到他就是能够去被法老王派出去治理全埃及的中间这一段过程，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满心盼望欢喜，就是等待的去承受他就是所要应许给他的。然后就是像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他就讲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就是他凭着那个信心，就是在像好像在那个监狱的当中，困难环境当中，他就想说，诶，要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就会想说，神啊，就是你不是给我的那个应许说就是日月星辰会跟我下拜，甚至像我们平时说在追随神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神啊，你不是要赐给我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可是为什么你给我的反而是苦难？然后就是会开始要我们可能常常就会这样问神，可是他都没有这样问他，因为他就是艰辛的就是依靠他。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榜样这样子。然后因为像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他有讲说，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是和他一同得荣耀。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就当我们看到约瑟这个生命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约瑟的情况是他要就是他成为那个治理埃及的全部的王，就好像神给我们应许，就是当我们就是能够就是承受跟耶稣就是在追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承受他那个苦难，背起他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就是在永恒国度的应许，就是未来是在天上跟他一同作王，然后就是凭着信心然后承受那个应许这样。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说，虽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受了很多苦难，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不是有讲说神总是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然后就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他给我们试探总是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就好像说比如说他虽然被他的哥哥陷害卖到埃及，可是呢那个神还是让那个他那个护卫长就是重用他，然后成为管理他们全家的。那即使呢他被护卫长的妻子又被陷害到监牢里面去，可是呢那个监狱长还是非常的信任他，然后让他管理所有监狱里面的事情，就是变成就是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在那个苦难当中，神都仍然给他一个出路这样子呀。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不管是就是兄长，就是约瑟他兄长对那个约瑟因为嫉妒啊还有各方面的陷害，然后还有像那个护卫长他的那个妻子，然后好像因为想要跟他欣赏他，所以说想要跟他要希望约瑟可以跟他，对啊，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约瑟他就还是坚持他自己所那个义路，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觉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觉得在那个彼得前书四章四节，他就有提到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 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然后我觉得这是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当我们真的是坚持就是神所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去遵行他的话语，遵行他的道，这当中可能会受到很多我们周围啊，不管是就是外邦人，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然后或者是家人们，然后甚至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同工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你爱主的那一份心。可是我觉得然后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好像有点不被了解，或者是被毁谤那种感觉，甚至有些冷言冷语啊或者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却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是说好像就是看到约瑟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激励这样。对啊，然后所以后来神自然就是后来接下来就是让他一夜之间，真的是神要用一个人就是一夜之间可以翻转他整个人生命，就是赐给他那个能力跟权柄，然后那自然他开始治理埃及。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到说在他这个开始治理埃及这个过程，就好像以弗所书他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有讲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我觉得好像就是印证，就是让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子。然后接着就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还有第三个阶段，我觉得就是那个爱，就是当那个就是约瑟的哥哥跟约瑟他们相见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所展现的，他今天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那完全的荣耀，因为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可是我觉得他所展现却是完全的谦然后接纳然后包容，他不会就是真的是饶恕都完完全全在他的身上生命当中看到，就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对，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他跟他的哥哥他们有那么多的嫌隙，他都仍然还是真的就是完全就是像他怜悯，就是怜悯他们，就像他看到他哥哥他们说他的痛苦，然后恩慈就是他仍然很有恩典让他们就是带回去所有的很多的东西，那谦虚就是真的是就不是跟他哥哥说我是来服侍你们的。然后像我自己后来就是在这个有一个领受，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我们真的经历神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之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好像就是神说那个再回何西阿，就是你如何再回去爱那个淫妇，就是说很多我们就是去爱那些我们以前觉得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神那个丰盛的爱，所以我们有那个容量，我们可以就是用神的爱再去爱那些人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去传福音给他们。因为当我们就是在当我们得到那个丰盛生命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那个灵魂的价值是何等的宝贵，然后我们就会愿意就是去爱那些过去我们看到我们，因为我们看不到人背后，就像就是 Teresa 说你说他是从神的眼光就是看到那个人背后的那个灵魂的价值这样子。
其实约瑟的生命就是彰显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位先祖的优点全部在他身上，然后他的生命就是表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全本圣经里面约瑟跟但以理是唯一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缺点他们的错处，所以一个完美的生命出来了。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的经历以撒的经历雅各的经历，神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制作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完美的表达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就是约瑟的生命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是非常宝贵。